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进入这个如来藏之研究哦。那我们先来看序的部分，序。大家都有拿到讲义哦，好。这个序里面导师写的很短哦。但是里面的这个注脚竟然让它变成四页啊，不可思议啊，就是短短的这一个一篇序里面，那导师里面有一些内容我们在现在看可能不太容易明白，那有一些不明白我们就先放着，因为后面导师会解释，后面的内容导师就会解释啊。好，那首先导师先说明他探讨如来藏的原因，还有他的一个发现哈、哦。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导师先前写的唯识学探源、性空学探源，那大圣有三系嘛，对不对啊、哦？就缺了哪一个如来藏的一个探源啊、哦？但是因为他本来想写如来藏学的探源，但是抗战结束种种因缘他就没有写出来、哦、好，那在台湾来了台湾之后呢，在经论的探求中，导师他说他理解到缘起与空、哦、这个当然是中观、的这个性空为名的这一个主要的教学，还有唯识的熏辩，这是唯识虚妄唯识的这个核心的教学。他说这两个呢，在阿含经里面还有部派佛教中呢，都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渊源，就是说他的一个还没有发展完整的一个雏形，都有一些雏形的这一些观念或是理论，在阿含经或是部派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呢如来藏或是佛性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导师说却是大圣佛教的不共法，是别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阿含经看不到，部派佛教好像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就非常的特别了。但是导师后面会再说明，在其实如来藏的教学它也有前期后期，还有注重这个教学的着重点的一个不同，也就是如来藏的教学它有的是跟心事结合的，有些它不谈心的，那就是它有非常多不同的一个类别，但是其中有一类的教学是跟这个心性本净是的这样的教学相结合。好，导师说若按照大圣经的一个说法，心性本净跟如来藏是同样的概念，那这个如来藏的教学它就有一个根源了。心性本净在正业汉经里面就有谈到了。好，那这里面大家可以参考这个所谓的别教什么概念，大家可以参考注脚五、哦、这个是借用这个天台化法释教藏通别圆的一个语词啊、哦、一个语词。嗯，那确实在别教呢、哦、那里面你有谈到阿赖耶跟如来藏的一个教学，如来藏的教学。那在第六是谈到这一个同样是在谈缘起与空还有唯识熏辩，是这一个阿含经或是部派里面所有的这一个的内涵啊、哦。那我们看到注脚六的一二三四从第三好了啦，从第二行导师说这个 所以前面所说的这个别教导师在华严集的第三册有解说，他说这个所谓的别教意思就是中观者的这个缘起性空，还有于且为识的这个为识熏变呢，它是渊源于阿含还有部派佛教。但是如来藏塔塔嘎塔嘎尔巴的这个教学，那如来藏教学里面很多时候都谈到如来藏就是我、哦、这个是很特别的啦、哦、阿含经都谈无我，但是如来藏经常在谈我、哦哦、导说是后起的、哦、后起就是说在阿含经里面没有这些内容的，因为阿含经都谈无我的嘛，也没有谈，也没有如来藏这样的一个这种概念。但是呢他后面说如导师的书啊经常都用如，如有两种概念，一个就是譬如，一个就是假如，如果。所以大家看到如呢，这要用这两个意思去稍微看一下哪一个比较适合一个文。这边导师说假如啦齁。假如依大圣经的一个教学，那大圣经里面说如来藏与自性清净心齁 ,Prakriti Visuddha Citta 齁，是同一个意，就是相同的概念齁。那导师说那自性清净心就是阿含经所说的心性本净，那所以如来藏也有古说的一个依据了。所以这个如果依大圣经说如来藏与自性清净心是同样的概念的话，那如来藏它就有一个阿含经的根源，就是心性本净这样的一个教学。那这个是在增支部里面有的一段经文、哦、好，那谈到这一个心性本净、哦、我们这边先跳出来一下、哦、这个序我们先不要讲太快、哦、让大家在、哦、我们先跳出来一下，就是说这个如来藏、哦、因为如来藏它里面有很多这一种早期佛教他们所不谈的或是否定的这一些内容，比如说讲我真我这样一件事，这个是这个梵天婆罗门教的内涵、哦、好像导师这样讲好像就是如来藏的教学不太能修的样子、哦、但是呢其实导师他并没有否定如来藏的教学，只是说他有太多的这些方便呢要特别去留意。我们来看一段导师在中国禅宗时所讲的一段话、哦、看看他是不是觉得如来藏的教学是不能修的、哦、他没有这个意思了、哦，好，导师说如来藏是怎么样，说来浅易，意在深彻。什么叫说来浅易？如来藏的这个经里面呢经常举很多的譬喻、哦、比如说众生有如来藏、哦、就举这一个贫女家有这个宝藏、哦、或者是这一个怀了一个这一个一个胎这样子，就是用很多生活的一个譬喻了、哦，意思就是说佛在我们身心里面、哦、大概是这样的。好，所以说来浅易，但是它怎么样，意在深彻，它其实有很深的一个意涵在里面。依据导师的成佛之道所说，这个佛说法空性，以为如来藏，如来藏其实讲的是法空性的一个概念、哦、但是讲的好像跟这个外道的我一样。好，所以导师说如来藏的这一个体验者呢浅深不一、哦、那浅的呢类似外道的神我见，这个不是他自己说，这个是古代有一位叫做慧宗国师、哦、他批评这一个南方宗旨， 这个南方宗旨是《坛经》里面的一部分的内容啊。那在导师的书里面呢，他把它安立为这一个南方宗旨。这南方宗旨的内容出自于《坛经》啊。在《坛经》里面呢，在坛经有很多个版本，在某一个版本呢，有一些内容已经有类似外道神我见的内容在里面，它的一个教学啊。这边再讲一遍，《坛经》有很多个版本啊，早期的版本很朴素啊，那比较后期的版本呢，就会有这个所谓南方宗旨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啊。那这个南方宗旨在当时的这个慧中国师，他有看到，他说这根本就是外道神我见的一个内容，哦，这不是导师讲，他是引慧中国师的话，哦，好，这个是浅的，那深的是什么呢？导师说是无分别自证的觉诸细论，哦，经说无分别无影相处，所以如来藏的这一个甚深的体证者，他有没有体悟诸法实相呢？是有的哦。所以导师是肯定这一个禅宗的这个修学者，他是有体悟真理的这一种可能，哦，他不否认他们是可以体悟真理，没有否定的，哦，但是呢，导师又引了一段话，虽然他们是禅宗的修行者，是可以就按照这一种导师的理解，就是禅宗的教学其实是如来藏的一个教学了，哦，虽然也有读般若经，但是他们的核心还是如来藏，哦，讲自性清净，哦，本自性清净心的教学。好，那导师就引了这一个传灯录里面一段话，他说从前，这个应该念辟是吗，黄辟西运禅师说，这个马大师下有88人做道场。马大师是谁呢？马祖道一，哦，马祖道一。那跟他相对是谁啊？有点忘记了，哦，一个在江西啦，哦，一个是在好像在湖北、哦，所以当时的这个禅宗的修行者都是在这个江西跟湖北里面跑动，所以叫什么？走江湖。本来走江湖是从这个禅宗的这个文化里面发展出来，就是江西好像跟湖北了，哦，江西跟湖北，忘记另外一边是谁，哦，马大师就是马祖道一。他说传说他的这个马祖道一下面有88个很优秀的学生，但是呢，就他来看呢，得马师正言者只2-3人。什么意思呢？传说有88人、哦，很优秀做道场，那真正能够得马师正言的，哦，其实才2-3个而已。那所以这暗示什么？导师认为这个至少马祖道一的这个体证呢，是属于这种深彻的，哦，这个正眼呢，啊，正法眼，哦，好，所以导师说潮汐禅的究竟深处，也就是这一种深彻的无分别自证的这样的一种体悟呢，哦，导师说得者是并不太多，那有没有得？还是有，只是说真正能够得的还是不容易了，不容易，不多，嗯，什么原因不知道，哦，不知道。总之这边要表达是什么，导师觉得认为这个禅宗的一个修正它是有可能体悟真理的，哦，但是根据这个黄辟西运禅师的一个转述，其实能够得到潮汐禅的究竟深处其实并不太多了，哦，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禅宗的教学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方法，那是不是适应 普罗大众的人，可能从这边看来，好像，哦，就得到的这个究竟生数不太多了啦，哦，嗯，好，那这也是从解释导师在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就是说导师认为如来藏不能修，没有导师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其实导师在他的书里面，应该是在华语集的第五册，哦，他有一篇，欸，不是华语集第五册，我忘记在哪，导师有一篇悼念这一个虚云老和尚，哦，虚云老和尚是近代的高僧，哦，在导师的这一个悼念的文字里面呢，透露出导师他也认同这个虚云老和尚是有修有证的一个开悟的一个参者，哦，大家可以去这个看导师的，下次再给大家出处了，哦，就是导师从虚云老和尚所表现出来的一个身口意，哦，他而且从他的一个传记里面的转述，导师他也认同这个虚云老和尚是有修有证的一个开悟的圣者，哦，所以导师没有否定禅宗，哦，哦，所以希望大家以后要广为流传，不要 让这个误会再传下去。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啦，哦，我们这课程也花了一些时间，曾经很一些人对导师的误会，希望大家能够从此以后呢对导师有比较正确的一个认识跟了解。好，我们最后回向。